传统中国文人的朋友圈，文人之间的社交应酬。中国文人爱好社交应酬，并且名声在外。早在1584年，传教士利玛窦就曾在给西班牙税务司司长写的一封信中这样说：有些人可能整天企图在浪费金钱，彼此拜访，相互宴请，饮酒作乐，这对世子都是平常的事。人们都很爱好吃喝声色之乐，且有专门书籍记载弹琴的姿势与举行的季节。整年有舞蹈和音乐，还有作乐的处所、钓鱼的池塘和其他消遣的处所等等。可见利玛窦已经发现了明后期中国士人热衷于社交应酬的现象。中国文人如何看待自己圈子的社交应酬呢？这些在外国人看来浪费金钱、喜好声色的交友活动，真的没有任何价值的吗？首先，对一些文人来说，彼此之间的应酬交友是对科举考试的反叛和反抗。
他们不愿意把自己的眼界和知识框定在狭窄的四书五经之中，
深信通过文人之间的沟通和交流，能够拓宽自己的眼界，使自己的人生志向跳脱出传统的科举取士的范围，转而拥有大丈夫当有天下的豪迈。这是一种舒张生命力的表现。其次，文人之间的交际应酬并非只有精神作用，也有助于他们在文人圈子中建立名声，以诗文之名获得主流社会的认可。明代中期，有一个叫王仲房的文人，他不以科举取士之途为然，而是将自己的人生投向一个更高远广阔的场域，选择了一种豪放不羁的生活态度。宴饮、骑射、郊游，这种不务正业的生活被他的母亲嗤之以鼻，希望他走科举正途光耀门楣的母亲斥责王仲房所得不过是无用的虚名。王仲房虽然没有在科举上成功，但他的诗文让其在文人圈子里有相当声望，以至于朝廷中不同品级的官僚
都把他当座上客，
被主流社会所接纳。可见科举、声名、交游之间的关联是错综复杂的。外行人利玛窦只看到了热闹，没有看出门道。文人之间通过作诗或作文记录下彼此之间的情谊。扬州的王士珍和汪婉是好友，有着深厚的友谊。顺治18年1661年秋天，汪婉罢官回苏州，途经扬州，因为天气不好滞留了一晚。王士珍知道后特地出城相迎。乌城暮雨闻君到，急防扁舟出郭来，急切想见老友的心情跃然纸上。汪婉在诗中记述了宴饮的情形，描述了他们大家一边喝酒一边聊文学聊哲理，是一种高谈阔论的愉快心境。扬州鹤甲天下，而王士珍刚好养了十只鹤，就将其中两只送给汪婉，以鹤来衬托他耿介孤高的品质。可见在文人的交往中，品质之间的惺惺相惜是很重要的因素。中国传统文人与和尚、道士相交的也不在少数，扬州的郑板桥可算作一例。他一生所作的200多首诗中，有近30首都是以和尚或寺庙为对象的，但他们的交往内容并非参禅论道，而是与日常生活紧密相关。扬州城的茶叶非常有名， 郑板桥曾题写一副对联：从来名士能评水，自古高僧爱斗茶。这样闲情逸致的生活是他们交往的内容。与郑板桥交游的最有名的和尚就是文思和尚，淮扬菜中的文思豆腐就是来自此人。文思和尚不仅文笔好，会作诗，而且擅长做美食，其中豆腐羹、甜酱粥是他最拿手的。后人仿效他的做法，将这种豆腐羹命名为文思豆腐。文人之间的应酬交往非常讲究闲情雅致，在生活领域内，文人的交往形式有评书、品画、品茗、焚香、弹琴、看戏等等。品赏金石古玩是文人雅士交游时一项不可或缺的内容。例如明朝有一本专门讲解文人生活物品的书，叫《账物志》。这本书的作者是文振亨，他是江南四大才子之一文征明的孙子。这本书分12卷，分别介绍了房子、花木、水石、琴鱼、书画、几榻、衣饰、舟车、乡民等等。有人评论此书，凡是跟休闲游戏相关的事物，这本书里都有记载，可见当时的文人对这些事物的爱好不浅。这种欣赏不是一味觉得古物都是好的，他们尝试改变古物的用途。比如有人将作为石器的上古铜器变为焚香的器具，还有人把酒器变为插花的花瓶，甚至有人把从前用来殉葬的大铜伏虎变成镇纸。文人之间不仅相邀观赏古物，还把彼此对古物的使用分享出来。品香也是文人经营其文雅生活的重要元素。文人之间不光讲究香品如何，还注重焚香的器具、操作的步骤、香的品种与气候的搭配等等。前文提到在水会园中隐居的冒辟疆和董小宛，与江南文人雅士结交甚广，他们在品香方面更是讲究。读者可以从这些上等香品的名字中感受一下焚香品香的氛围。蓬莱香、珍稀洋香、黄熟、生黄香、女儿香等等。我们再来看一下他们是如何品香的。如上面提到的蓬莱香十分珍贵，点燃之后不会出烟，但又有风吹过迦南香的感觉。迦南香是沉香中最珍贵的一种，蓬莱香不仅有迦南香的味道，还混合着蔷薇的味道。还有一种叫黄熟的香，取自茶根，这种香适合天寒的季节，在暄炉中用火加热，颜色金黄，香甜中夹杂着梅花和蜜梨的气味，焚香时让人好似置身于蕊珠众香深处。除了品香，丝竹管弦的演出也深受文人的喜爱。《红楼梦》中曾描写，为了方便高门大户之中老爷太太小姐公子们欣赏戏曲的需要，他们特意买了小明铃、幽灵来练习表演、唱歌等等。江南的文人钟爱昆曲，紫玉钗、牡丹亭等是文人欣赏的必备曲目。亭台楼阁、初生明月，悠长冷绝的韵律回旋在江南的园林之中。这些呜咽的曲调，或者让文人感慨凄然，或者让他们为剧中的人物命运感到哀痛，成为传唱一时的佳作。这种交往应酬在外部看来是耽于享乐、浪费金钱， 但也有其存在的依据，是世人反叛科举取士的一个途径。文人交往，通过诗文记述，将他们与好友僧道的交游记录下来，他们或者品玩古董，或者品香，再或者沉溺于丝竹管弦之中，创造了一个独特的文人世界。